Hello， 大家好，我是易事，我是宇正。哎呦，最近呢，终于啊，在这个 Apple Podcast 评论区里面啊，又有新的留言了。那还是要在这里推广一下，就是啊，如果你真的是要支持这个节目啊，想要把这个节目多多推广出了去的话啊，都欢迎在这个评论区给五星评价啊，加上评论啊，或是你有什么问题啊，你都可以在这个 Apple Podcast 底下的这个评分区跟评论区留下五星。那你有问问题的话啊，我就会在节目中回答你啦。那久违的啊，终于又有人啊在这个留言区来回馈一些东西了。那我在节目中当然就先在这个开头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很久没有再这样念这个留言了。 OK， 这位叫做 Gamer Taiwan，他要回答关于周杰伦的贴文，应该是上一集我讲到那个周杰伦跟毕卡索的那一则贴文啦。他说他应该是把自己跟毕卡索比肩做对比的意思吧，暗示毕卡索不断变化，自己则是变化不大，两者都很厉害，蛮符合极有自信的周杰伦会讲的话。听到宇正不断重复个人看法，觉得好笑又感伤。在华人世界做艺术相关评论，很常见到观众批评你出来讲话，那你又多会收藏、多会作画等论调，却忽略提出有系统、有逻辑，并且表达出来是另一种专业，无关收藏与本身的创作能力。大家应该把各种艺术评论当作认识艺术之路的起点，或是其中一站，而不是当作终点。自己也是拍卖相关产业的工作人员，蛮喜欢宇正的分享，加油。宇正，喜欢跑车吗？我猜你喜欢 Austin Martin， 不知道有没有猜对。 OK， 感谢这个 Gamer Taiwan 的留言。我从这个最下面先回答上去好了，其实东西还蛮多的。他说你喜欢跑车吗？我自己都会看跑车啊，但是啊，目前还没钱买。那 Austin Martin 当然也是梦想车款啦，不过我个人觉得新的 Austin Martin 它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太帅了。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老车款的那种 Austin Martin， 就是比方说什么欧洲贵族啊，或是英国皇室那种老车款。我记得现在的这个国王，他好像英国国王他好像就有一台自己客定的那种 Austin Martin， 然后好像是吃什么吃肥料还是吃什么，有点忘记了。反正他那个是吃葡萄酒的啦，我记得他是吃葡萄，不是吃油的哦。他的那台 Austin Martin， 老 Austin Martin 是还挺酷挺帅的啦。那我还蛮喜欢那种蛮古典啊，有一点老气或者是有一点年代感的东西啊。那 Austin Martin 他其实是还蛮知名蛮厉害的一个品牌嘛，那他的年代感也是非常有的。然后现在也在这个 F1 2023年他们这一个赛季的成绩可以算是非常非常好，让这个Fernando Alonso 啊，他算是事业的第二春吧，算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其实 Austin Martin 在前几季，应该说 Austin Martin 他沉寂了，在 F1 赛场上沉寂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在2023年这一个赛季突然大爆发。而且我觉得还蛮厉害，就是 Alonso 这一位 F1 赛车手，他其实很早期他就已经算是世界级的冠军的赛车手了嘛，在那个舒马克那个年代。但是 Alonso 现在年纪已经非常大，我记得好像也快40岁了嘛，到现在还在这跟这些年轻小子们征战这些 F1 的赛场上面。然后他也是蹲了非常久之后，他从几个车队辗转又来到了这个 Austin Martin 这个赛车队，又让他蹲到一台非常厉害的赛车。所以真的觉得你看到2023年这个赛季，然后看到 Alonso 开着 Austin Martin 这一台赛车，然后去夺得非常前面的这个名次，你就会觉得哇操，真的很感动。虽然 Alonso 他在整个 F1 赛车界里面，我觉得他的名声跟他在这个车队里面的一些名声并不是说太好，他的忠诚度并不算高的，但是他对于赛车的执着，他对于这种冠军的执着，对于这些机械机构这些赛车队啊怎么经营啊，还有车子怎么样子跑得比较快，我觉得他的那个执着真的是非常强。我觉得他让我想到谁，想到这个已故的NBA 球星 Kobe Bryant 真的非常非常像。我觉得就是有那种很 强烈求胜的那种欲望，对一个事情执着到了一个某个程度之后，你就会达到一个巅峰。那我觉得在阿隆索身上真的有看到这样子的影子在啦。那目前 F1 2023年赛季的车队排名啊，目前 Aston Martin 的车队排名是排在第二名。你要想哦，他前一季跟前前进2022跟2021年的赛季，他们都是车队总排名是排第七哦，他们今年竟然突然拉到第二。我那个车子的提升程度真的是非常强，这其实就代表说啊，这个阿隆索这一位车手，他也是真的对于这些机械构造车子该如何跑得很快，他的那个敏锐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完蛋了，有时候聊这种东西一聊下去就没得完，我们节目明明是在讲艺术的，怎么突然讲到赛车呢？讲得这么起劲。因为这其实也是平时的一点小小兴趣啊。那也很感谢这一位 Gamer Taiwan 啊，他留言来问这些问题啊，我才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做分享。那也欢迎多多留言一下，其实可以讨论一下，有一些不是关于艺术的东西，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啦。好，那继续回答这一位 Gamer Taiwan 的问题，他说卓卷应该是把自己跟毕卡索比肩做对比的意思吧。我这样回去看了一下他 IG 的那个贴文，可能是这样子。那我还是觉得卓卷跟毕卡索目前能不能算比肩，其实我觉得不知道，但是我的那个逻辑还是对于说一个顶天的艺术家，大部分像毕卡索这类型活得比较长的艺术家，他们都有各自的那种时期的表现啊。每个时期真的每个时期不同。那目前看起来，如果卓卷他要以不变应万变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凶多吉少啦，就是他能不能做到之后比肩，就是这个毕卡索。我认为如果以不变应万变的那种性质来说，比较难，真的比较难，以艺术家的这种个性啊。我还是讲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论点啊，但是以现在这个周杰伦他的地位啊，跟他这个在音乐上的这个表现性的这些艺术性啊，他真的都已经是一位艺术家了啦。但是我还是期许说周杰伦未来可能基本上他多多少少可能都还会做一些转变啊。那当然我也不是说一定是曲风上的转变，就比方说他在每个时期，我还是说他在每个时期每个心境上面的转变，其实都会反映到歌里面。那尤其你反映到歌里面的时候，如果你某些心境然后某些曲风他就真的比较容易打动人心的话，那这时候我觉得周杰伦他的这个名声跟他那个艺术性其实又很容易在创新高啦，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然后周杰伦他会这样比肩也是因为他极有自信嘛，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华人在谦虚上面的这种美德有点太过头了，那像周杰伦这种我认为啦是比较好的表现方式，尤其他真的就是一位艺术家，一位音乐人，然后他真的就有那个地位了，我认为就是好好去 promote 啦，真的要像周杰伦这样子才比较容易有机会出头。我也很喜欢这样子的人，非常有自信，那非常好，就是那种什么谦虚的美德，我都认为真的是可以做到这种不卑不亢。其实有时候真的也不是说你自信或者是自大，其实真的就只是不卑不亢而已，他就真的有那个地位嘛。那我觉得周杰伦确实就有啦。好，再来他说这个听到宇正不断重复这个个人看法这四个字，搞笑好笑又感伤啊，也觉得说华人世界对于艺术相关评论很常听到这个观众会去批评嘛。其实这个论点我其实从一开始在录艺事的时候我就非常知道这样子的状况嘛，因为在整个艺术界，你不要说华人啊，其实在全世界就很常会有这种文人相亲的状况啦。那当然我也觉得说我也尽量不要去那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我也尽量不会去做我认为不好的，就是像这样的事情，文人相亲的事情啦。当然有时候当然到现在其实在整个艺术产业里面，艺术市场里面，多多少少在亚洲市场华语市场里面都还是有一点点声量的。其实我到现在多多少少还是会听到一些闲言闲语嘛，不过我自己的心态是还蛮健康的啊，大多数都是以和为贵啊。但是他说什么啊，你出来讲话，那你又多会说场又多会作画啊。但以作画来说的话我不敢讲啦，就是我真的还不会作画啦，这真的是零嘛。但是你要说多会收场，我敢说啦，就是在整个市场里面呢 我不是说最顶天的，但是至少还真的有在做消费啊。当然也不是说消费最好的，但是以消费来看的话啊，还真的是比蛮多人啊还要来的多的。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手上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也会委托我去帮忙做消费嘛。我也觉得这是对我非常加分的一个项目啊。我自己也有在买卖一些小东西啊，也有在收一些小东西。我认为啦，就是收藏没有分大小或者是好坏啦，其实你对整个产业里面有贡献啊，你愿意出来讲，愿意出来分析，那你不是出来害人，你不是在那边带货的，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情啦。那我一直觉得这个市场就是要有一些消费者出来的声音。那我愿意出来做医师这个频道，我本来也就知道说啊，你出来做这个频道，你很容易树大招风嘛，就是你有一点声量之后，你就容易被别人讲一些闲言闲语啊，或者讲一些闲话，或者别人看不爽你啊，别人觉得你的言论过于刺激啊，或者挡到别人财路，这些我其实都已经想过了。但是我后来想想，其实没差，你愿意出来做分享，其实就是对这个市场多多少少有一点贡献啊，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其实你都是让这整个市场多一个曝光的机会。那我还是强调嘛，我这整个意识做出来的这个东西，一来是我希望可以拿到一点这个市场的一点话语权之外，还是希望可以多多推广这个市场，让整个市场饼做大了，那当然就是越来越多人去关注嘛，越来越多人去关注，就越来越多人愿意在这个市场消费，那我觉得这是正向的循环。然后他讲一句话，我个人非常认同啊。他说大家应该把艺术评论当作认识艺术的起点或是其中一站，而不是当作终点。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讲得非常好。我也一直在强调，我在意识里面讲的这些言论或是东西哦，其实大家真的也不用照单全收。真的也就是很多是我自己的主观意见，而且我在讲这些主观意见的时候，我都是会强调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个人的想法真的不是说全对，那我只是提出一个我自己分析出来，然后我认为有一点逻辑的想法出来跟大家分享跟讨论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做讨论的，你不认同，那你不认同你可以讨论出，你可以说出你的论点，但不是说要吵架。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讨论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吵架啊，跟在那边酸又是另当别论的。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市场上，就是要多多讨论啊，多多去讨论出一个状况啊，一些东西。你认同你的，我认同我的，但是不代表说双方不能交流。其实你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从意识做到现在，从刚开始到现在啦，那不管是听众回馈啊，或是整个产业啊对我的回馈，我都觉得是还蛮正向的。那大部分是我觉得是正向循环，而且能经营到现在，然后有一点小小的成绩，我不敢说好，但是我认为其实是算是成功了，也达到了我某方面的目的了嘛。那我觉得其实达到那个预期，就代表说这样子的东西是有办法被接受的，不管是在对大众的TA，或是对产业界的这个TA，我觉得都是有重的。当然我也知道我也一定听得到不管一些零零星星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不管你是这个其他的，不管是收藏的收藏者藏家，或者是其他产业的产业人士，你多多少少都一定有人会去讲一些闲言闲语闲话甚至我也都听到有些产业界的人可能多多少少会搞一些小动作，想要来搞你之类的。因为其实你的言论有时候啦，你在公众这些社群媒体上面的一些渠道，你在讲一些话，多多少少会得罪一些人，我觉得也都是很正常的啦。那尤其是一些产业界的人士，我觉得就是傻傻的嘛，你自己不去打听一下，自己不去这个垫垫自己斤两啊，你还想来搞别人哦，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傻了。如果放到几年前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的个性基本上就是直接正面面对啦，我是没有在怕冲突的，真的。但是以我现在的状态来看的话，我认为啦，我的心理建设啊这些其实都已经建设的蛮完善的，尤其经营这几年的这种 social media 下来。所以啦，我只能说啦，就是遇到这种状况，我只能说这个市场很小啊，这个圈子很小，大概修度也丢。好啦，反正真的还是感谢 Gamer Taiwan 这一位听众啊，他的留言啊，他说他自己也是拍卖相关产业的工作人员嘛，那也祝福你啊，在这方面的这个业绩可以长红啊。 好，最主要是这一位听众的 Q&A， 我认为觉得蛮好。那其实我也延伸蛮多的，也讲了比较久了。那回归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在最近的艺术收藏界一个蛮轰动的大新闻啊。那这个新闻其实对于这个艺术收藏界来说，尤其是西方艺术收藏界来说，算是一个比较负面而且挺令人震惊的一个大新闻啊。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的是震惊，但是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啊，我觉得我还蛮深入这个圈子的，其实也蛮知道一些算是黑料啊，或是一些比较 detail 的东西啊。那我自己是不意外啦，就是其实还蛮多这种新闻的。那这个新闻最主要就是有一位非常非常知名的当代艺术收藏家，叫做坎迪斯·卡梅尔，他把他的艺术经纪人跟顾问丽莎·西夫告上了法院。他指控丽莎·西夫他操控了一个大型的庞氏骗局，在整个艺术收藏界里面。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坎迪斯·卡梅尔这一位收藏家好了。他算是大约在20多年前2000年左右，那时候开始踏入整个当代艺术圈，然后去做收藏的一位收藏家。坎迪斯·卡梅尔他也算是在 Art News 这一个算是西方的艺术媒体平台上面的前200名全世界前200名的收藏家的榜单里面，而且是非常少数可以在这个艺术市场跟榜单里面见到的女性收藏家。那她收藏的金钱来源主要是继承来的遗产啊，所以主要都是一些房地产行业的东西。所以她跟她老公，她老公是位律师，那两位都是目前在当代艺术圈非常知名的艺术赞助人也就是买家，也就是收藏家啦。但是当代艺术圈都会说他们是艺术赞助人。他们的收藏囊括了几乎是所有的当代艺术圈啊，从蓝筹的艺术家到一些比较年轻比较新的，就是还没出头的这些艺术家，他们其实都会去购买，都会去赞助，然后也都是全世界非常知名的国际大画廊或者是国际大拍行的这个 VVIP 的客户。最主要就是他们钱花的过多嘛，花的过爽快嘛。然后他们两位呢对于艺术产业里面的贡献跟算是在里面走跳的程度跟热衷的程度真的算是非常高他们也是非常多美术馆里面这些重要机构的委员会成员。那你要如何成为这些美术机构的委员会成员最主要就是你们要成为 sponsor， 成为赞助人嘛。你要给钱，他们就会给你一个know how 你就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委员会他们有什么美某某委员会，比方说他们有在这个惠特尼美术馆里面做赞助，那他就是这个机构的委员会里面的一个成员那可能你对于这一个美术馆在策展或是有什么展览，你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话语权了。坎迪斯·卡梅尔他大约是在2004年的时候认识了这一位艺术顾问，叫做丽莎·西夫。丽莎·西夫他从事这个艺术行业的年代算是比较早期，大约是在1900年代末的时候，他那时候在一间拍卖公司叫做富艺斯，那他从富艺斯开始做起，等于是他当时是在拍卖行里面做工作。那离开了富艺斯这间拍卖行之后西夫他也曾经去一个算是专注于二级市场的蓝筹画廊工作，然后也在那里学会了他要如何去当一个艺术顾问，如何去当一个 dealer如何去赚中间这些钱，如何去抽佣金，他就是在这个蓝筹画廊里面学习到的。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丽莎·西夫他创立了自己的一个艺术咨询顾问公司，叫做 SFA。 他很聪明，用了艺术公关公司为自己这个 SFA 的品牌去造势，去塑造一个品牌效果，然后很快的他就在整个好莱坞有一定的风声算是生意发展非常的迅猛。听说连非常知名的国际巨星里奥纳多也在他的客户名单之内。 所以也有很多人都认为啊 SFA 是当时北美地区最靠谱的艺术顾问公司之一，然后他也曾经非常多次主持了像是巴塞尔艺术节的对谈，就是阿巴索的对谈。那不管是在瑞士啊或是纽约啊，有很多的艺术重要的机构，他们里面的委员会成员也都有丽莎西夫。所以当时2000年代初期啊，丽莎西夫刚在啊他的 SFA 公司刚成立的时候，他就已经混得非常的风生水起，甚至到前一阵子丽莎西夫他在艺术收藏界的地位也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整个know-how 啊都塑造的非常的好，甚至有很多国际的蓝筹画廊、大画廊或是拍卖公司跟他的关系也都是非常好，也都非常信任这一位丽莎西夫。所以坎迪斯卡梅尔跟丽莎西夫啊这两位，一个算是收藏家，一个算是艺术顾问，他们认识了将近20多年的时间，然后在社交场合啊，在各个媒体啊，在一些公开的场合上面，他们两个真的就是情同姐妹、情同闺蜜啊。甚至在今年4月的时候，丽莎西夫都还在他的 IG 账号上面 po 出他跟坎迪斯卡梅尔一起去惠特尼美术馆看艺术家的展览的合照。那当时坎迪斯卡梅尔他自己也认为啊，他自己也曾经说过，他说他能收藏600多件这样子的当代艺术作品，最主要的最大功臣都是因为丽莎西夫的专业指导。那也是丽莎西夫他塑造出来的专业形象跟非常厉害的这个艺术顾问形象，让这个坎迪斯卡梅尔放下戒心。就是因为他是非常富有的人嘛，所以这些非常富有的人其实他们平常都会啊非常的有戒心，但是坎迪斯卡梅尔就因为丽莎西夫而跟他是闺蜜，然后也把自己的这个 SFA 这个艺术顾问品牌塑造的非常好。所以坎迪斯卡梅尔在他20多年的这个当代艺术收藏的这些经历当中，他几乎所有的委托权都是委托给这个丽莎西夫作为他的代理人。就打个比方啊，就比方说这一位收藏家坎迪斯卡梅尔，他要跟画廊买一件作品，他不会啊让啊画廊直接跟他自己联系，他不会去自己跟画廊沟通，他全权都是交由丽莎西夫这一位啊算是艺术顾问作为他自己的代理人，然后去跟这一间画廊沟通。那确定这个 deal 啊，确定要了之后，谈好了价格之后，然后坎迪斯卡梅尔他再打钱给丽莎西夫，丽莎再拿钱去给这个画廊，然后再交付作品这样子。所以这类似的操作就看得出来，在这20多年间，坎迪斯卡梅尔对丽莎西夫的这个算是一个信任度啊，真的是给的非常非常高啊，敢直接拿钱给他，让他去付款。其实这也是我很常讲啦，我不是说我自己也有在做一些艺术顾问类型的工作嘛，就是当然我会去挑客人，客人也会来挑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做这些事情，比方说有一些金钱大额上面的金钱要在做付款的时候，其实那需要很高的信任，所以我才说为什么我大部分都是做认识很熟的人生意，甚至是一些亲戚朋友的生意啊，这个才是会比较稳定的跟比较容易取得信任的，最主要也是因为这样子。其实一方面啊，我也很怕你的钱会有问题嘛，就比方说你的钱是黑钱，那我这样等于是不是在做白手套，那其实也很奇怪啦，那也会有非常大的风险。所以对我来说呢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也会非常的小心。好，那我们回到故事的正题，时间来到2019年的11月，当时有一位现在也非常知名啊，在艺术市场上面也非常当红的一位当代艺术家，还活着的，叫做亚德里安·格尼。当时他举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个展，算是亚德里安·格尼当时人生最重要的一次个展啊。那一次的个展，他创作了一系列非常厉害的新作品。比较属于这种抽象绘画的部分，那有一件作品呢叫做 Uncle Three。 其实包括 Uncle Three 这一次2019年的个展，有许多新作品跟亚德里安·格尼他早期的一些画作最大的不同是，他几乎往全抽象的方式走了。讲白话的话，就是你不看他的名字，你不看他的解说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在画什么东西，这就是全抽象了啦。 那在当时2019年的时候，这一幅 Uncle 3是没有在做贩售的，但是时隔两年，到了2021年的4月，当时啊，艺术顾问丽莎西夫他知道这一件作品 Uncle 3已经可以销售了，所以他第一时间把这一个消息啊传给了这一个收藏家坎迪斯卡梅尔。当然，坎迪斯卡梅尔当年在2019年啊的这个亚德里安格尼的个展上面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这幅画表达出强烈想要购买的意愿，所以当下他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很快的，他连同自己的丈夫跟另外一个朋友共同买下了这一幅作品 Uncle 3。 那坎迪斯卡梅尔啊，他占了 50% 的股份，那另外两人各占 25%， 所以他们购买的时间大约是在2021年的4月。但是很快的时间，不满这个两年的时间啊，坎迪斯卡梅尔决定将这一幅作品 Uncle 3交给丽莎西夫，然后再通过苏富比香港苏富比的拍卖公司他们的 private sale 私洽平台来去做销售。也就是说呢，他们透过香港苏富比去卖这一件东西，但是不是以拍卖的形式，不是以公众拍卖的形式去做销售，而是以私底下的贩售的方式去做销售。当时他们最终销售出去的金额是250万美元的金额，然后丽莎西夫这位艺术顾问他所获得的佣金是25万美元。所以很好玩的是，这一幅作品啊，他从创作啊到最后啊上了这个拍卖公司的私价平台去做销售，根本不到3年的时间啊。然后这一位收藏家坎迪斯卡梅尔，他收藏这一幅画作的时间也不到1年半的时间，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而已啦，所以算是转换率很高的，而且还有赚钱。但是呢，丽莎西夫这一位艺术投资顾问，他就曾经啊之前就有公开表示过说，他是这样说啦：我不服务妄想投资艺术赚钱的人，我只跟愿意长期持有作品的藏家合作。所以等于这一次啊，这个透过苏富比去销售这个亚德里安格尼的 Uncle 3，这一次的交易等于是大大打脸了丽莎西夫这一位艺术顾问的一个算是名言了吧。所以这一件作品它是在2022年的11月完成交易的，在苏富比的私洽平台。那当时苏比是完全已经把所有的款项打到了丽莎西夫这位艺术顾问的账上，他的户头上了。但是就在完成交易的一个月之后啊，各位股东们，就是包括了这个坎迪斯卡梅尔跟另外两位股东，他们只收到了部分的款项，还有180万美金的款项丽莎西夫并没有直接汇给他们，但是跟他们说，哦，我会在3个月内把这180万的款项付清。但是一拖再拖，直到这个5月，这个股东们啊仍旧没有看到180万美金的款项。所以这时候另外一位不具名的股东啊，他就坐不住了嘛，他就赶快去跟丽莎西夫讲说，哎，不好意思，因为我是家里的原因，我真的是急需这一笔钱，你真的拜托你要把这一笔钱赶快还给我，我才可以跟我家里交代。但是丽莎西夫只冷冷的回了两个字，哦，我在做了，在办了。然后时间在过了一周之后啊，这一位股东再去问了丽莎西夫，那丽莎西夫他就直接跟这位股东说，不好意思，我钱没了，你去跟我的律师聊吧。所以这时候原本感情跟丽莎西夫情同闺蜜情同姐妹的这一位收藏家坎迪斯卡梅尔，他真的就已经跟这个丽莎西夫彻底翻脸了嘛，马上把这个丽莎西夫告上了法院，而且指控他诈骗诈欺，非法侵占他人的财产，而且跟他求偿了205万美元。那也是因为这一次事件的曝光啊，才让这一个丽莎西夫的假面具完全被揭穿了。因为在调查当中啦，这个调查局发现说，丽莎西夫消失的钱不止这205万，其实还有千千万万个205万啊，被这一个丽莎西夫侵占，被他诈欺，被他所有，被他挪去用了他奢靡的生活。就比方说他每个月的房子的房租就要25000块美金，而且他的小孩都是读这个非常昂贵的私人学费，而且都是搭头等舱的飞机去旅行，甚至他有去一些疗养院啊，或者是借一些 营的这个疗养院全部它都是 VIP， 可能一个月都是10万块美金的，都是用最好的啦。而且其实很多私底下的人也都已经知道丽莎西夫他很早就已经在跟不同的人借钱或者是募款了，就比方说绝对不止只有这个坎迪斯卡梅尔这一位收藏家被骗嘛，其实还有千千万万的坎迪斯卡梅尔，他们的钱呢就是被丽莎西夫拿走了之后，然后比方说他丽莎西夫再去骗另外一个人，再去圈另外一个人钱，把这一笔钱的窟窿去补上，就是这样一直前金补后金，前金补后金，补到说在2022年这一次这个苏富比的 private sale 去卖了 Uncle Three 这一张作品，钱嘎不出来之后才飙扛。其实当时香港苏富比他们是说他们在一月底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笔钱全部都支付给了丽莎西夫，但是丽莎西夫他把这一笔钱先去挪用去支持去支付他的奢靡生活去付他的卡债，去付他孩子的学费，去付他的头等舱，去付他一些巴巴巴巴这些东西，所以他等于是不断的挪用客户会给他的买作品的这些款项，或者是客户卖作品的收益，去挖东墙补西墙。那这种东西真的就是非常类似庞氏骗局的感觉啊！最后他真的就是因为这205万已经去补了别的窟窿，那别的窟窿他又没有再找到这个新的钱、新的韭菜、新的收藏家、新的有钱人进来补钱，他没有圈到新的钱，他没有骗到新的钱去补这个窟窿，最后就啪扛了，最后就爆掉了。那也是经过这一次卖这一张 Uncle Three 的事件之后，收藏家坎迪斯卡梅尔他也接到了非常多画廊的追款电话，就是他就那些画廊都打电话跟这个坎迪斯卡梅尔说，欸，不好意思，请问你要付钱了吗？你之前有在我们这里买一张画。但是他自己明明之前就是坎迪斯卡梅尔他之前都已经通过丽莎西夫去支付了钱，他把钱已经汇给丽莎西夫了，但是就是因为丽莎西夫他并没有把钱如实汇给画廊，他是直接把这个收藏家给他的钱先去挪去补别的墙，或是挪去支付他其他的生活费用，所以这些画廊可能只有收到部分的定金或是部分的款项。所以光丽莎西夫在坎迪斯卡梅尔这里所骗到的钱真的也不止这205万，不止这一张 Uncle Three 而已，他其实前前后后在坎迪斯卡梅尔身上卡到的有骗到的钱总共有660万美金，也就是差不多2亿多台币啊。而且坎迪斯卡梅尔只是丽莎西夫所有诈骗局这一个庞氏骗局里面的冰山一角啊，还有千千万万这个坎迪斯卡梅尔啊，所以也就是代表说丽莎西夫他所诈骗的金额可能有几十亿起跳的金额啊，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子。但是因为坎迪斯卡梅尔这一位收藏家的这一件事件才刚刚爆出来而已，所以我认为啊，丽莎西夫之后还会有更多千千万万个类似于坎迪斯卡梅尔这类型的收藏家，被他骗的收藏家出来去告，出来去把丽莎西夫告上法院。那这一个新闻事件呢，其实也是最近才刚发生没多久了，差不多是今年的5月初的时候才刚发生的嘛。那事件本身呢，也都还在持续的更新当中啦。我觉得是整个艺术圈西方艺术界、欧美艺术界非常大的一个大料吧，一个吃瓜群众爱看的话是一个大瓜啦。那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玩。那我也是因为我认为在台湾的这个艺术市场跟收藏界呢，其实到现在我已经很明确知道真的有人在做这件事的事情啦，然后其实我也知道是谁，但是说真的，在这种东西它还没有飙扛之前，你真的也不便明讲啦。其实真的在艺术市场上啊，收藏圈里面真的有非常多像丽莎西夫的这种人物，不管是在他们这个西方欧美的市场这个圈子啊，或者在中国的圈子，或者在香港的圈子，或者在台湾的圈子，真的有非常多 人，而且真的就是很常在这种艺术收藏圈的场子会去出没的、啊、就比方说他会去逛这些博览会、啊、他会去混这些拍卖公司的预展、啊、真的都有这种人。而且我刚好啊，身边非常好的朋友啊，最近真的也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啊。当然不是说一样一模一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啊，整个故事讲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类似啦。不过目前啊，就都还在处理当中，也不便跟大家说明。所以我还是要透过这些故事啊，这些新闻来告诉大家，在这个市场里面真的很多很多妖魔鬼怪。那你外表看起来越光鲜亮丽，你看起来他越想要去塑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大藏家、大顾问、大什么吧吧吧之类的，就是他越想要去塑造自己，越常去上一些媒体，一直 promote 自己，但是你不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来的，哦，这种人通常会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我自己算是前阵子也差点啊遇到类似的状况，当然我没有什么钱可以骗，这是好处，但是我差点被利用成为共犯结构之一啦。那我觉得这是还蛮心有余悸的，当然不是说怕这些东西，而是说自己的这个 know how 被别人利用了。但我觉得你被利用是没什么差户，有时候互相蹭来蹭去也只是把这个流量做大而已，但是如果你把我的 know how 拿去做一些圈钱，拿去做一些坏事的话、哦、那我其实就会非常非常的不爽。反正呢，如果未来这件事情啊，我是说发生在我朋友啊跟我身上的这种事情啊，如果未来可以公布的话，我会在节目中，如果啊那时候意识还存在的话，我会在节目中再跟大家做分享的。所以节目最后啦，就是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现在在房间其实也会听到有些人会说，哎，那个宇正跟 Brian 的品牌 Leoner 背后好像有金主了，那金主不知道是谁哦。对啊，好像是某某某这样子的，但是我还是需要在节目中跟大家澄清哈，这一个 Leoner 这一个品牌，或者是我的品牌意识，或者是 Brian 他自己的布兰恩世界这一个品牌，我们全部都是自己独资的啊，没有跟任何一个金主拿钱。但是也欢迎各大品牌来业配啊，当干爹干妈，当我们的 sponsor， 这种正正当当的名牌钱我们还是赚得下去的。好了，那这一集就先聊到这里啦。那一样，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欢迎帮我多多分享吧，可以在这个 Apple Podcast 底下五星留言啊，加上评论啊，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也都欢迎在这个 Apple Podcast 里面做提出，我也像开头一样在节目中跟大家做分享的。 OK， 这集就先聊到这里，拜拜。